那一天呢，阳光非常好，很温暖。这个阳光照进他们的房间时候，叔婆呢拿着刚收进来的已经干净的衣服，非要挂到这个洒满阳光的壁橱上再去晒一晒，而叔公呢却在边上看手机，和叔婆有一搭没一搭的在说话。就在拍摄那一段场景的时候，我的内心突然就是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我觉得我这部纪录片应该可以结束了。
你好，欢迎收听《Let's Talk》播客节目。这是一档面向内容创作者的学习型主题播客。我们邀请资深内容创作者来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成长故事。欢迎搜索 Let's Talk 订阅，随时收听。下面请收听本期节目。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镜头与家人》这个系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周洋。前两次我们分别从对着家人的镜头，以及从家庭影像的公共传播，讨论了镜头和家人这个话题。那么今天我们将邀请到纪录片《我只认识你》的导演赵青，一起来分享《我只认识你》这样一部关于家人、关于爱情的纪录片。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我只认识你》的导演赵青，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麋鹿学研社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跟大家聊聊，纪录片《我只认识你》以及我们这个背后引发的一些故事。
谢谢赵青导演。我知道《我只认识你》这个片子也是由于我自己对于阿尔兹海默病这样的一个话题的关注。因为我自己也拍摄了外婆的阿尔兹海默病，那么听说了这样的一个纪录片，也是拍摄自己的家人，也是相同的题材，所以我感到非常有兴趣。我想不知道这边有多少听众是已经看过这样的一部纪录片，那么首先还是请赵青导演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片子的主要内容。
我只认识你这部纪录片讲述的其实就是我叔公叔婆的爱情故事。那么我的叔公叫树峰，叔婆叫魏芳。他们两位呢，其实相识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那因为树峰的第一段婚姻呢，魏芳在不经意之间就等了他十几年，一直到1970年的时候，两个人才走到了一起。那这两位老人经历了人生当中很多的悲欢离合，却在迈入古稀之年的时候呢，遭遇了空巢以及阿尔兹海默病双重的这种困境。叔婆是在10年前吧，患上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她渐渐的就变得，周围的人都不认识了，只认识我叔公，然后过往的事情也都不记得了，慢慢变得生活也不能自理。那么怎么在这种人会在衰老、病痛以及孤独的情况下，两个人能够相依相守，继续拥有一份爱和一份尊严。对这个叔公叔婆来讲呢，将近半个世纪的相伴相守，爱呢是记忆是缘分，但爱更意味着良心、道义和责任。所以，他们两位老人那种平静乐观却又不乏尊严的生活态度，非常的感染我。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我就和制片人冯都一起决定要拍摄，这部关于两位老人的爱情故事的纪录片，想要记录下两位老人当下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过往，并且呢，也希望能够为他们、为我们家族、为更多的人可以留存下这段不该被遗忘的记忆吧。
这样的一个故事还是非常的感人，我自己也已经看了2遍了，刚刚赵导演也说了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以及这个拍摄的背景，就是对于叔公叔婆的这个爱情非常感动，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聊一下我们这个拍摄的过程，比如说用了多久的时间之类的？
这部影片是从2012年的4月份开始拍摄的。然后呢，其实最初拍摄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大概要拍摄多久， 最终呢，这部影片的完成是在2015年的年底，前后大概花了3年左右的时间，从拍前期拍摄一直到后期制作完成。那么，其实影片主要记录的素材都是两位老人生活当中最日常不过的一些琐碎的细节，比如说患上阿尔兹海默病的叔婆不认识周边人，却唯独认识他的爱人树峰，几乎忘记了自己的过往，但却非常清楚地记得他曾经是一个区教育学院的院长。生活呢，慢慢变得不能自理，却依然爱美，喜欢梳头、别发卡、戴手帕等等。那另一方面呢，对这个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叔公来说呢，面对生老病死，面对自己爱人，他必须要做出一个最后晚年生活的一个抉择。把魏芳一个人送去专门的护老机构，他是于心不忍。如果两个人一起住进养老院呢，就意味着要放弃还算是自得其乐的一种生活。那么继续独自在家照料叔婆魏芳呢，显然他已经觉得力不从心。所以这样的选择，其实一次又一次的让他非常的艰难，对他来说这种选择。那么叔公考虑最多的就是，如果他生病了，魏芳该怎么办？如果有一天他先走了，魏芳又该怎么办？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是陪着叔公叔婆在上海看过不下10家养老院，真正有能力收留照顾阿尔兹海默病老人的养老机构真的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所以我也开始对这个养老机构，对阿尔兹海默病的人群开始有了关注。知道中国患有阿尔兹海默病的人数已经达到了900多万吧，位列世界第一位。但是人们普遍对阿尔兹海默病的认识是不够的，医疗保障跟社会福利的资源也非常短缺，专业的这种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也是严重的缺乏，所以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以及他们家属的生活质量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另一方面呢，这个因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使得社会家庭对留守老人的关爱也是很严重的缺失。其实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部影片的话，我真的就会说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当然纪录片还是跟剧情片还是从这个影片的介质上来讲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毕竟就是说纪录片它拍摄的就是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故事，它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为基础的。但是从内容上来讲，它就是一部爱情电影。
那么赵青刚刚提到你在拍摄的时候是也陪着叔公叔婆去了很多养老院，那么所以说似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也不仅仅是一种一般来说拍摄纪录片时的一个旁观的状态，自己也有很多的介入。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介入是跟你面对的是家人有关吗？还是说如果在拍摄其他人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这样的有这样深的一种投入？
这部影片的这个成制作成本其实还并不是，就是还是应该算是小制作成本，因为纪录片本身也不会有太大的投入。但是我们很幸运的是，我们这部影片它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申请到了一些就是国外基金会的一些费用。比如说像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基金会的一些经费，还有这个美国Sundance 电影节基金会，还有英国 BBC 下面的一个基金会的一些经费。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费的支持，然后我们才可以就是整合到一个非常专业的制作团队，最后非常好的完成了这部纪录片。其实这部影片的拍摄最初的时候，我是有一个就是小的团队的， 但是拍摄了2次之后呢，我发现现场的这个拍摄状态就是并不是我设想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尤其是因为虽然说拍的是自己的家人，但是叔公叔婆对摄影机和其他人的存在还是会有一定的芥蒂，就是叔公会比较矜持，然后叔婆呢因为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就是他始终搞不清楚我是谁，所以而且呢经常要来搭话，所以之后呢我就采用自己一个人在现场拍摄这样一种状态，整个拍摄2年多的过程当中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现场。
没错，像这样的一种题材可能确实是只适合于由家人自己一个人去进行拍摄。那么正如刚刚也有一位观众提到，那么具体的拍摄期间你所用的这个器材是一个怎样的状态，以及因为我们看到纪录片当中还是比较专业的一个录音的效果，这个大概是怎样进行实现的？
正是因为一个人在现场，所以也没有专门的录音师。我是基本上在那个，就是有一个外接话筒，索尼的外接话筒，但有的时候采访也会给叔公带一个无线麦。差不多现场的声音就是这样录制的，但是我们在后期声音的处理上花了很大的功夫，也花了一定的成本。后期的声音调试还是混音做了很长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也专门做了5.1声道的那个声音，所以就是才能够制作这个电影的版本。电影版本相对来说对声音要求还是挺高的，但是其实我前期的声音的录制条件还是局限了这个后期声音的一个展示。但是我觉得对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制作来说，声音和画面的处理可能并不是主要的，关键还是就是我记录下了叔公叔婆这2年多，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一些故事和一些生活的变化。这部纪录片拍摄2年多的时间当中，素材的记录差不多有150-160个小时吧。那么其实就是说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在前期拍摄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些国内外的纪录片的提案会，然后也就是得到了一些肯定。那么在这个提案会的过程中呢，我也得到了一些就是纪录片专业人士的帮助，尤其是我们这部影片的剪辑师兼监制这个钱孝珍老师。因为在前期拍摄的时候他就已经介入了，所以呢我也是一边拍一边就得到了很多的建议。所以当影片的拍摄在差不多的时候，我和钱老师就坐下来，我们对整个影片的素材做了一遍梳理，然后整理了一个就是剪辑的结构，也算是剪辑提纲吧。这个应该说很重要，就是讨论怎么去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理出它的一个主题，它的一个主线。其实也就是说在拍摄的时候就有过很多关于这部纪录片最后呈现的一个主题的构想，比如说这部影片到底是关于这个叔公叔婆的爱情故事，还是关于一个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阐述，还是关于这个老人的养老问题，或是关于留守老人的问题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社会话题，但是你回归到电影本身来讲，因为一部纪录片它的这个展现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它可以承载的内容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回到了讲这个两位老人的爱情故事上。我们觉得面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病也好，这个他们如何 选择一种如何有尊严的一种养老方式也好，面对这个空巢老人的问题也好，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他们怎么去面对，怎么相伴，怎么相依相守，相互依恋，如何这个恩爱，就是这些情感的展示才是这部影片的一个最应该呈现的一个主题。叔婆被确诊患有阿尔兹海默病到现在应该已经有十年以上的时间了。那如果你看过影片的话，你会觉得在这个影片当中叔婆的状况其实还好，因为她平时还能够像常人那样去生活，只是她的记忆出现了问题，只是她慢慢变得就是周围人都不认识。但是现在呢，他的状况已经是完全跟电影当中就是有很大的差别。如果说影片当中医生对他的诊断说他当时的失智的状况相当于一个四岁的孩子，那他现在差不多已经退化到零岁了。因为得阿尔兹海默病的人，他其实这个病本身是不可逆转的，他只能延缓他的发展。但是我觉得叔婆的病情发展之所以可以持续十年以上的时间，真的跟我叔公的精心照料是分不开的。因为拍摄这部纪录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叔公是如何对待叔婆的。他其实就是尤其是他刚刚开始最初的那个阶段，很多这个患上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大部分的家人都会把他就是关在家里，因为怕他走失，可能就是关在家里的话会更容易去照料他。但是叔公对叔婆不是这样，他就是对他还是像常人那样，天天带着他出去锻炼啊，出去吃饭啊，去公园赏花，去看京戏啊等等。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乐趣两位老人还是一起在分享。其实我觉得这些生活状态的持续对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来说非常重要。这既是可以延缓他的一个病情的发展，而且同时也是给予这样的老人一种尊严的生活。
没错，确实，对于这个影片在宣传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非常煽情的文字，但实际上，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影片的话，还是非常的幽默，有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仅仅在用非常悲惨的一些内容来迫使观众掉眼泪，而实际上我们有一种像我们上海话常说的，就是一只眼睛哭，一只眼睛笑。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可以想象说可能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导演是会特意的把一些特别悲惨的内容是做了留白这样的这种处理。那么我想这个跟一般来说拍摄纪录片尽可能去完整的记录一个过程可能是有一些相违背的，所以我也比较好奇，就是赵导演，你觉得如果这个两位老人并不是你的叔公叔婆，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是不是会展现出不一样的一个面貌？
我觉得这跟拍摄对象是否是我的叔公叔婆，是否是我的家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可能就是因为我本身就回到我本身想要拍摄这部影片的一个初心吧。真正两位老人打动我的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而且我在影片拍摄过程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们这个一种乐观向上的这种生活态度的呈现，尤其是他们希望就是有一份尊严的，又是那么就是相爱相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的一个生活的呈现。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是回到我拍摄这部纪录片的一个初心状态上去说，无论这个拍摄对象是谁，我都会尊重我最初想要拍摄的这样的一个初心。 其实在拍摄过程中，对我来说最艰难的也是跟叔公叔婆他们之间的一种关系的相处。因为我在这个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我既是导演又是摄影，然后同时也是他们就是家里的小辈啊、亲戚啊，这种身份的多重性，其实并不是很有助于我的拍摄，倒反而有的时候会让我自己很困惑，就是我在拍摄时候的这种身份多重性给我带来的一些困扰，而且让我怀疑是否自己可以真正做到非常冷静、客观、真实的去拍摄、去记录。尤其是你看到就是两位老人他们真正面对困境时候的那种无奈无助的状况的时候，你真的是会质疑自己，就是质疑自己到底那个时候是应该拿起摄像机去记录他们，还是应该放下摄像机去以一个小辈的身份去帮助他们。其实这种心理磨砺在拍摄的期间过程当中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的。但是回过头来讲，我觉得无论我的拍摄对象他们是我的家人也好，不是我的家人也好，但是我都应该就是要尊重他们的真实的一种生活状态，并且要尊重他们在这个生活状态当中做出的每一个选择。然后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可能就是真实的把它记录和呈现出来。至于就是说最终你呈现出来的这个风格是偏这个残酷的还是偏温暖的，这个我想作为导演来说，他还是多少还是会有自己心里的一个客观的选择吧。如果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都会知道，在这部影片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片段，就是叔婆跟叔公已经住进了现在的这家敬老院，然后他们在这个敬老院度过了第一个新年，就是那一天呢，阳光非常好，很温暖。这个阳光照进他们的房间时候，叔婆呢拿着刚收进来的已经干净的衣服非要挂到这个洒满阳光的壁橱上再去晒一晒，而叔公呢却在边上看手机，和叔婆有一搭没一搭的在说话。就在拍摄那一段场景的时候，我的内心突然就是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我觉得我这部纪录片应该可以结束了。因为那幅画面给我的感觉太温馨了，就是应了那句“情色在于岁月静好”的那句话。我看到的是叔婆虽然是一个失智老人，但是她的内心依然美好。叔公呢，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但是他还是笑对人生。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内心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声音告诉自己说，这部影片它应该是一个温情的呈现。它应该是有一个温暖的结局，而观众呢也应该会从这些真实琐碎的生活细节当中去感受到那份温暖和美好。
那么从2015年末成片到现在，我也记得一开始是在一些小型的观片会上看到这个影片，包括也有跟社区街道的一个合作。那么通常来说，像这样的一个小成本的独立纪录片，能够做小规模的适应，以及能够在国外获得一些奖项，差不多已经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但是我只认识你是拿到了龙标，意味着可以做一个大规模的放映。那么这个是为什么一定要去拿这个龙标，能不能谈一谈？
对的，因为影片完成是在2015年底，然后我们首先是参加了那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然后在2016年的一年当中呢，我们大概参加了十来个国内外的影展，也获得了一些奖项。但是我们在2016年的3月份开始就在上海半松园路街道做了第一场社区的这种公益放映。那之后呢，我们其实在上海，以上海为主哈，主要在社区街道、医院，甚至一些药厂、养老机构以及护理学校等等，做了近百场线下的一些小型的放映活动，引起了社会媒体各方对这个失能失智老人以及 包括一些专业照护的关注。所以这个就开始让我们意识到，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它已经不仅仅是在单纯的讲一对老人的爱情故事，而是变成了一个中国深度老龄化之后不得不去直面的一个课题。比如说这个阿尔兹海默病人的关注度，对他们的一些这个照护照料，包括甚至就是养老的制度以及医疗和养老结合等等各方面的探索和完善，其实由这部影片就引发了很多社会话题的一个讨论。我们就觉得应该要去申请到龙标，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部电影。那我们在申请到龙标之后呢，我们是选择了跟这个大象点映这样一个点映的平台的合作，想通过这个点映发起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就是供应，也让更多的人可以对在关注影片的同时可以有一个互动的讨论。
那么今天也很感谢大家来听赵青导演还有我们来讨论我只认识你这样一部关于家人关于爱情的纪录片。那么今天到现在也已经时间非常久，那么我们的信息量应该说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就说晚安吧。那么感谢大家收听，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谢谢你收听本期的 Lens Talk 播客节目，这是一档面向内容创作者的学习型主题播客。我们邀请资深内容创作者，比如电影导演、编剧、纪录片制作人、写作者、视觉艺术家、知名博主等，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成长故事。欢迎你在 iTunes 以及 iPhone 播客、Google 播客、Pocket Casts 等任何一个你喜欢的播客客户端搜索 Lens Talk 订阅。马上将会有新的节目上线。